最大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彼此相爱，因为最大的是爱嘛。但是时间很有限，只有一堂的时间。我今天所讲的中间有一部分是今年一月的时候，为了今年教会的主题写了一个月的文章 Koinonia， 其中有一部分是如何彼此相爱，所以有一部分我会根据我写的那一段为了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 cover， 那中间有一部分我会是用阅读的方式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最后那段话也很重要，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你如果想要追求住在神里面，就要遵守他的命令。这个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请大家注意，这里是叫我们服从这个命令，不是提出一个建议来给你做参考，而是提出一个命令来叫你来服从。那神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我们整个人生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他是以命令的方式来要求我们服从。那神又将这个遵行这个命令的能力跟祝福放在人的行动当中，就是你去做就对了。你在遵行的过程当中会获得遵行这个命令的能力，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就你不做没有，做的时候你不说等我里面爱多一点我再去爱，不是，就是你说 OK， 神命令我了我就去做，然后在你做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得着这个能力，而且会因此得到祝福哈。那么怎么讲呢，应该是说那个天下人间所有的道理哈，所有的真理没有比爱的真理更高的，也可以说天下人间就说我们的一生吧那个说那个幸福来说，没有比彼此相爱更幸福的。一个人他在一生当中如果不彼此相爱，那个人生基本上是个浪费的人生。就神的心意是好的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做，就在世俗的这些思考这些行为方式当中浪费掉了，那实在是相当的浪费这么宝贵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而且是用命令的方式叫我们彼此相爱。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点，耶稣是怎么说的，讲到彼此相爱，能够把这个爱活到最高境界的，我们通常以为是父母对儿女，其实错了。那我们说那是夫妻之间吧，也错了。能够把彼此相爱这个境界活到最高的是朋友。怎么说呢，耶稣的话他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，请大家注意耶稣怎么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的朋友，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约翰福音15:12-14，这是讲到说，一群没有血缘关系、没有婚姻关系的人，却能够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主耶稣那样子，为朋友舍命，说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哈。那这一群朋友这一群人呢，就是主内的人，因为耶稣这番话是对他的门徒说的，能够把基督的爱活起来活到最高境界的是一群不相干的人，但是却能够为了彼此的益处而愿意做某种程度的牺牲。一开始也许是有些人做的是比较小的牺牲，那像主耶稣就是完全的牺牲，说这个时候这个团体当中可以看到像神那样子的爱。那彼此相爱是什么时候说的呢，就是大家记得，就是耶稣他最后晚餐，他第二天就要钉十字架，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先给门徒洗脚，洗完脚之后主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接着他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然后接着主他又解释这什么意思，他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相爱，彼此相爱，是这个意思。就跟我们你看就是就 特别是基督徒的教会里面，常常就是一讲到彼此相爱，就说要有爱心。有爱心什么意思？做好事嘛。你有爱心，你就去做好事，帮助别人。那有人就抱怨说，你这个人没有爱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没有按照我所要求的来帮助我，这个叫做没有爱心。但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吗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把主的意思把它降低到我们的想法。那大家注意到，神的想法、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那耶稣他对门徒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但是耶稣的门徒可没有误会他的意思，所以约翰怎么说呢？约翰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那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用约翰的话来说，这就是为弟兄舍命了。用保罗的话来说，就是为罪人死。那这样子一来的话，就是彼此相爱这件事不是区区的一个有爱心做好是可以打发得了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彼此相爱基本上是说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，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，说的浅一点就是愿意为了别人得益处而自己受些亏损。好，这是浅一点的。那说的深一点呢，就是说就算亏损到了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。那这是耶稣所做的一个榜样。那圣经讲到彼此相爱，它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主耶稣他为了世人的得到救赎，情愿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就坦白说吧，就是这个命令我们怎么能够承受得了？就是无法承受之重嘛。我们哪里来这种能力去就是服从这种程度的命令呢？就是耶稣到底搞错了没有？就是门徒做得到吗？这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就是耶稣没搞错。耶稣就是眼睛看着门徒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所以主没搞错，神没有搞错，他明明知道这道命令的分量，还是向门徒下了这道命令。那我们的主弟兄姐妹，他不是不讲理的。那唯一的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，就是主耶稣是根据门徒的新生命所下的命令，不是旧生命，是根据重生的那个新生命所下的命令。所以这道命令是对门徒说的，跟非门徒是没有关系的。非门徒无法承受这样子的命令，是对一个新生命说的，与旧生命没有关系。那旧生命里面只有自己，能力非常有限，新生命是与神相连的，爱是从神来，所以有来自于源头的供应。那彼此相爱，而且是有个范围，就是门徒之间这个 koinonia， 是门徒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样为你们舍命，你们也怎么样舍命。所以是耶稣是看着这群门徒对他们下的这个非常重的一个命令，是根据他们的新生命。这是为什么在一个团体当中，如果里面是掺杂性的，有些是真信主的，有些人是他就是混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做到。但是在那个真信主的一群人当中呢，他们是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达到这一点的，就如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所看的都是一样的。我稍微讲一下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，他讲到三无一有哈。第一个就是刚刚所强调的那一点，就是说爱它是一个无我哈，就是为朋友舍命哈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所以就是把自己给放下来了哈，就是一种牺牲式的爱。那这个是它最基本的意义，爱是没有我的。那第二个有讲到说爱它是没有恐惧的哈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哈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。这是讲到说，如果主的爱充满你充满我，然后我们这群人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在爱里面生活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这一生在神面前是蒙他悦纳的。你就每次想到神的时候，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了，人生起伏什么事，就算有时候得罪神，你也不害怕。你知道说基本上我是靠按照主的命令，靠着圣灵在跟人彼此相爱过了这一生，那你就完完全很放心说将来我见主面的时候， 主是喜悦我的，是夸奖我的，爱里面没有这种会受刑罚的惧怕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爱是永不止息嘛，长存的有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，就是什么东西都会过去，到了我们有一天以一个新的面目见主面的时候，地上我们所 concern 的这些东西都会过去，但是没有过去的长存的有三样，但是那三样当中最大的就是爱，爱是没有止息的。它有三无，但是有一个有，或者说一多，它有一个多，它就是多福气。爱会给人带来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福气。爱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然后在雅各书第一章16-17节，这个经文我老是跟弟兄姐妹在讲，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看错了，说那些好东西啊，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从哪里来呢？都从神那里来的。神是什么呢？神是爱，爱是从神来的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也接受别人的爱的时候，好事情会发生。你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会使你心里很喜悦的事情，会使你脸上发出光，发出微笑的事情，会你觉得说整个人生非常甜蜜的事情，会你觉得说这种日子值得活得下去的，这样子的幸福会临到你身上。那它是透过爱这个管道带来的。那现在我要请大家把经文呢，就是翻到那段经文嘛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我以下我会比较多是用念的方式，我还是想要把这段经文的意思呢，用解经的方式把它讲一遍，让我们知道到底圣经讲这个爱的时候它是说了像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从那个爱是恒久忍耐那里我们来开始看一下吧。就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是对人说的，它有非常积极的含义，它不是对事情说的，不是说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啊，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忍耐，咬着牙齿去忍耐。对人说的，就是对爱的人永远不放弃，就是有缺点，许多的冒犯，你对他的爱始终不放弃。在3世纪的时候，有位教父，他叫克顺斯顿，他的讲法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听一下啊。他讲到爱是恒久忍耐的，他就说爱呢，它就是一种恒久忍耐，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情操，是说如果有人冒犯了你，然后你有能力去报复他，不是没有能力，那没办法，是你明明有十足的能力可以报复他，但是你选择不去报复，你继续去爱他，那这个是爱是恒久忍耐。这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思想不一样，但是他讲说恒久忍耐，他这样解释，就是你可以去报复他的时候，你选择不去报复，继续爱他。那恒久忍耐就是不加害于人，你继续的去爱他，不去伤害他。又有恩慈，这恩慈可能大家听我说过好几次，他跟耶稣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，那个容易的是同样的一个字的原文。我读一下耶稣的那句话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-30节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也就是我的轭是恩慈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他是容易的，轻省的，他容易那个恩慈的意思就是使人容易的意思，让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很容易，就是你的那个对他的好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善意，就他在你身边的时候觉得很 easy， 就很容易。那俄利根教父也是初期的教父，他说恩慈就是对人甜美，就是不分什么人，就是他是一个有恩慈的人，他就看到什么人他都是相当的甜美，他会顾虑到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，周围的人，他是拿出一个好意，拿出一个甜美来对他，那这个是又有恩慈。等一下我们会特别的讲一下这一点。那爱是不嫉妒， 嫉妒我们知道是负面的情绪。那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，怎么讲嫉妒呢？他说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敌得住呢？怒气这狂澜还可以敌得住，唯有怒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敌得住呢？我们知道这羡慕跟嫉妒不一样嘛，哈。大家知道羡慕是比较正面的，你看到别人的事业成功，过好生活，心里很羡慕，说我盼望我将来有一天也能够那样子，那这个是相当积极跟正面的。嫉妒是负面的，你看到别人好，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就巴不得他不好，然后他真的不好了，你就幸灾乐祸，就说哎，突然我里面怎么会有这种情绪？突然就看到别人倒霉，你心里有种快感。那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让这个嫉妒在作祟哈，就是人人都会嫉妒，但你发现这世界上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，就是你所爱的人成功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嫉妒。那别家的孩子考上了好的大学，你心里会酸溜溜的。可是你自己的儿子考上好大学呢，你就发现心里面全都是甜的，一点都不酸。那爱是不嫉妒，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看到弟兄姐妹凡事顺利，就只会为他高兴啊。爱是不自夸。坦白的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自夸，而且它是无伤大雅的。人跟人之间应该有一些，我觉得它挺健康的啊。如果一个人他一生当中有一些成就，你不准他讲，他可能会憋出病来。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样，你稍微有点。也算是一种分享啊，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之下，自夸会使别人受到伤害啊，就是那个在这个关系是不是那个公司跟员工的关系了啊，你在公司里面可能要表现出你自己的那个为公司所做的事情等等，但是如果是一个爱的关系哈，夫妻也好，父母儿女朋友等等哈，那你老是在夸自己做了多少贡献。你老是在说都是我的，那甚至就是爸爸妈妈他常常对那个儿子对那个女儿说，哦，我为你做了多少的牺牲，我为你付了多大的代价，那个儿女就会承受不住，他是很感谢，那我还不了嘛，我承受不住嘛，然后这个关系就会出现问题。你那时候在骂那个孩子，他实在是承受不住哈。那爱的特性呢，是神的话，就是觉得自己亏欠哈，做的不够。那这种亏欠感，弟兄姐妹可以保护我们。那亏欠感可以保护我们，就停止让我们觉得说别人都欠我们的，保护我们跟别人的关系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哈。一般人处社会哈，就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遵守社会上的礼节，就我们还讲俗话说，你还想在这个社会上混的话，你必须遵守这个社会上的礼节。你看到什么人进退又用什么态度，你不会过分的。那你说那什么时候会张狂呢？也是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不受约束的情况。有些人他觉得说我可以，没有人可以制裁我，没有人可以管我，所以我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做。那个时候人会张狂起来。那张狂，他这个字眼翻得很好，就是中文翻得特别的传神哈，就他有点狂哈，就张牙舞爪、狂妄自大，就是有点失控的味道，就觉得这个人管不了自己了，所以他会张狂。那通常你是有这个 self control 的话，你会遵守这个礼节，会遵守这个，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尊重，会把它守住哈。那他原来的意思是吹气哈，就是 puff up， 把一个东西吹起来，就好像一个人他一直在吹，就是我就是特别重要，我很重要的这个气，这个气球他一直在冲，冲到最后就是，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就都是你一个人充满的话，那别的人就只好离开了，就是那个关系哈，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，朋友、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子。那 坦白的说，在教会里面，我很少遇到张狂的人。一辈子就是遇到过一个张狂的人在教会里面，真的是无法想象。就你没有遇到的话，从来不晓得在教会里还可以遇到这样子的人，是 regular 的人，不是只来一次的啊。我一辈子只遇到过一个人是真正的张狂。那除了那种程度的张狂之外呢，其他小程度的，我觉得倒是常常看得见。好比说，你在一个团体当中嘛，我们先不要说那个守规矩，就是彼此相爱的人，他会为别人着想一点。好比说主日崇拜，那我们教会做主席的弟兄姐妹常常就会宣布说，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关闭或者设定在静音，请大家尊重崇拜等等哈。那偶尔你会遇到一些人，他就说 "I don't care"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随便的走动了，随便的做一些，就说你 offend 的这个 worship 的一些动作，不是你，但他就是觉得我比较大就对了，我爱怎样就怎样。他的眼中没有看到别人，那虽然不算是很张狂，但是是某种程度的，就是过分哈。那也是说他不是很在乎别人的意思了。下面又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哈，这句话就是其实它是很难很难翻译的一个字，那个希腊字的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否定的字，它的主要的那个字是形象，人的形象。前面加上一个否定，就是失去形象的意思。爱就是使人失去形象，或者是使自己失去形象。就是你说的那些话或做的那些事情呢，就是让别人把别人弄得不成个样子，使他失去一个形象。就是你侵犯他的尊严过分了。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因为你是这样子的态度，你自己本身也失去一个人的形象，就是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个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。那甚至你说这个到底那个范围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吗？圣经甚至说到说做爸爸的不可以让孩子失去形象。哥罗西书第三章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，就是你教训孩子过度的时候，你把他弄得不成个样子，伤了他的自尊。那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要使人害羞失去样子哈，不要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形象。那不求自己的益处哈，那个 NIV 这个英文译本呢，我觉得翻得很好，他说爱就是 not self-seeking。不寻求自己哈，就是这个里面有我什么好处？如果一般的做一些事情，那这里面有我什么好处啊？那弟兄姐妹有三种处事的方式嘛哈，三种方式。第一种就是我顾我的事，你顾你的事，个人顾好自己的事，谁也不要麻烦别人，这是第一种。那第二种就是我先顾好我的事。如果有多余的力量呢，我也来顾你的事，这是第二种。那第三种呢，是我顾你的事，就算自己会受到亏损，我还是要来帮助你。那第一种是世俗的精神，第二种是慈善家的精神，第三种是基督的精神。那基督的精神跟坚持己身利益、拒绝与人分享的这种资本主义哈、利己思维，天壤之别。那这里讲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讲的是基督的精神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那个事多半的英文译本翻成是 interest，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，也要顾别人的利益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不轻易发怒就很简单了，他不是说不发怒，而是说不轻易发怒。你是被得罪的一方，但是却能够轻易的原谅，不轻易的发怒。不计算人的恶呢，稍微说一下，就是那个原文那个字就是一个会计的用语，它的意思就是填写账目的意思哈，就是你计算人的恶嘛，就是 你内心当中会把他对不起你的，对不起你的地方一笔一笔的记下来，好，以免事后遗忘。不计算人的恶就是相反，你打开账本是空的，里面没记，一件事情都没有。不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那耶稣基督对我们就是这样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就都过去了，没了。这是主对我们，主耶稣以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那过去的亏欠呢，对神的亏欠成为一片空白，人生展开全新的一页哈。那圣经要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在基督里彼此饶恕，忘掉对方的亏欠。以弗所书4:32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再讲两样，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，跟只喜欢真理。那不义它有两个角度可以来，那不义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好的事情，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不义。它是不好的事情，第一个，这是不公义的事情，就这件事情是亏欠人的，如果你有爱的话，你就不做这种不公义会亏欠人的事情。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是不幸的事情，那些当事人会伤心痛苦的，你不做不义的事情，人就不做这些使人不幸的事情。那根据第一个意思，就是爱是不喜欢不公义，就是爱是善恶分明的，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你不会去盲目的去溺爱他，他如果做一些不对的事情，你会劝阻他。那只有说对你不爱的人的时候，你会去 I don't care，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就是那个街上不相关的人你会不理他，但是你自己的孩子的话你会劝阻他。第二个意思是爱是有同情心的，如果一个人遇到不幸的事情，你不会幸灾乐祸，你会与哀哭的人同哭。那弟兄姐妹，爱是高贵的情操，有正义感，也有同情心。那主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再讲一下只喜欢真理，它也是一个那个否定字，它原来的那主要的字就是隐藏的意思，前面加上一个否定，就是无隐藏，不隐藏，这就是真，就是希腊文里面这个真字。那有时候我们翻成真理，有时候翻成真什么的，它就是一个事情没有隐藏，那就是真相，一个感情没有隐藏，就是真情，那一件知识没有隐藏，那就是真理了。那主耶稣来到人间，他不但是有恩典，而且有真理。我们如果与神相交，就会彼此相爱，并且喜爱真理。我读一下这段经文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1:14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这是约翰一书1:16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比较具体的事情，就是怎么样来彼此相爱。我们看下一。一开始讲到这个彼此接纳，我觉得我们道理是神的道理是最高的，我们必须要按照他原来的意思来讲，但是要落实的时候，我建议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来做。第一件小事情就是彼此接纳。我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现在的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，就是部落主义的兴起跟碎片化的社会。部落主义就是说只认同那些，就是那个把那个认同性降到最低了，非常的低，说只接纳跟自己同部落的人，至于这个同部落是什么，个人自己定义。那这个现在是这种情况。那个碎片式的社会呢，就是说那在这个社会当中部落林立，许许多多的部落，然后形同一个碎片，你看到很多人，但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不同部落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现象，我们可能会有些误会，因为现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 最近这几十年的资讯这么发达，这互联网跟各样的媒体，你的手机等等，基本上已经把全世界的人都联络在一起了，就是各样的消息你只要掏出手机来，打开你的电脑来，你什么样的都可以。那或许你会想，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使我们更联合才对，结果是相反，使我们更分裂。你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事实证明说，人会在许多的资讯当中选择他喜欢的那些资讯来听来看，然后他会加深自己的行为，最后就是他一直看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他一直听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他所喜欢的就是跟他认同的那些人，所以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部落。那这个是现在社会的实况，它不是一个理论，而且是普世性的，不只是在美国。然后就是社会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部落，这个是现在的这种情况。那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彼此接纳。那怎么接纳呢？因为外面的风气是这样子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彼此接纳？我先请大家给自己打个分数哈。彼此接纳，如果满分是十分，完全可以接纳人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彼此接纳，接纳别人方面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我们心里先有个数。那我先讲一个观念，就是接纳不是包容。现在的社会讲这个 tolerance 跟这个 inclusion 包容，圣经要求的是接纳，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接纳是说你积极的接受对方，包容是你消极的允许他的存在，就说 OK可以有你，我没有说把你赶走 OK， 但是你并不是积极的接受他。那么在彼此接纳方面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他跟我们信主有莫大的关系。一个人信主呢，是他从内心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叫做接纳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用的那个字眼呢，是接待。我们可以 move to 对，接待跟接纳呢，在原文是同样的意思哈。彼此接纳，跟你心里面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哈。就说如果你怎么样接待耶稣，彼此之间也要怎么接纳。我稍微读一下哈，接纳呢是在基督里，不是在基督外。好，你要接纳对方，就必须看到他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，跟你一样。那主耶稣基督为他舍身流血，赦免他的罪，跟你一样。神接纳他为儿女，跟你一样。神将他放在教会中，成为一个肢体，跟你一样。他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，跟你一样。他有时候会犯错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跟你一样。他的生活中有挑战，有困难，有忧伤痛苦，跟你一样。你如果看到这些，就不会不接纳他。你如果不接纳他，是因为看不到这些，只看到他跟你的不同。那你看不到这些，是因为你离开了基督，跑到世界当中。那接纳是在基督里，所以彼此接纳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。很多时候你看到的只是说，哦，那个人是大陆来的，我是台湾来的，那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的意识形态是这样子，哦，我是搞台独的，他是搞那个统的，就现在这种就政治嘛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观点跟我们一样，我就拒绝他。反正就是说这些东西大到一个地步，大到超过耶稣基督，说我可以人在基督里，但是我因为这些东西来拒绝你。那这是现在 社会的教会，就不要说社会了，教会的一种实况，行吗？那人就觉得无所谓，我就是可以这样子，彼此接纳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接纳，而且 我是觉得有一件事情了，就是为了你本身的好处，为了我本身的好处，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。人生非常非常的短，真的是苦短，然后又不接纳，就是路上有个伴多好，大家彼此同行。不是 我 always 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那个老师这边问我们一个题目，哪一条路最短？ 然后说直线距离最短，最后那个答案是与有同行此路最短。哦，你跟那朋友一起走的时候，这条路呢就最短。如果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可以彼此接纳，那我们都很孤独啊，在短暂而孤独的人生中还拼命的在那边排斥，这对本身是违反本身利益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却不自觉的拼命的做下去啊，它其实不是很智慧啊，还不如就是照主的命令来彼此接纳，虽然是背景跟你不一样，或者他那个样子不讨你喜欢，或者他讲话的那个神情不讨你喜欢，但是你敞开心，用基督的心来接纳他，这是对你人生本身是有好处，而且是服从了主的命令哈。那下面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亲切的问安哈。我们可以做的三样小事，第一个就是接纳，第二个就是问安。说没有比问安更简单的事情。大家常常听我讲这件事情，就是问安这件事情。我读一下圣经里的话哈，就彼得前书跟罗马书的这两段经文吧。就是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这个问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吻颊礼哈，面颊，其实它就是脸部摩擦一下。你们看到这些拉丁人或者是中东的人，他们常常会做这种动作哈，或者彼此给对方一个 hug， 然后脸这样子碰一下哈。愿平安归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，你们亲嘴问安，勿要圣洁，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哈。我跟他讲一个观念，就是爱跟距离这个观念哈。第一个，我们人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以距离的缩短来表达亲切。跟你越亲切的人，你会跟他距离越短；你不想跟他亲近的人，你会拒之门外遥遥的哈。然后每个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友谊，有些民族是握手礼，这是现在最普通的。但是也看许多民族，他们是圣经所说的亲嘴问安，就是那个吻颊礼。那我们比较保守的华人的话，就打工作揖哈，起码是以前是打工作揖，但现在的话还是很含蓄，就是挥挥手微笑一下。OK， 我们比较习惯西洋式的，也伸出手来跟人握个手。反过来就是人家伸出手来，你不去握他的时候，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跟不尊重，但通常不会违反这种社会礼节的，就是会手跟手接触了，手上没有武器，彼此表达亲切感哈。其实这是从神开始的，神爱世人，他主动的缩短他跟人之间的距离，就是神都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了嘛。然后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来到教会当中彼此相爱，缩短距离，亲切的问安，就打个招呼，对你是有好处的，对别人他也会。礼拜天一来的时候，就有好几个人笑着脸跟我打招呼，人整个就精神起来了，你也精神起来，因为别人也同样的对你哈。第三点哈，就是一个是彼此接纳，一个彼此问安。第三点就是讲到恩慈这件事情哈，就是广泛的以恩慈相待。我特别加上这个泛字哈，因为坦白的说，每个人都会恩慈了，但是他你是有挑选性的，就是你诚实一点，你是有挑选性的。你对有些人你并不恩慈，但是对你在乎的那些人你会比较有恩慈，然后你觉得 it's ok。 但是圣经讲的是说，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做挑选，你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彼此以恩慈，就是你以善心对他，你让他觉得今天好过，你拿出那个好的一面来对他，对你没有损害的弟兄姐妹，反而是增加你的正能量，你也增加他的，你可以拿出来。这个是普遍的对弟兄姐妹有恩慈相待哈。那我最后想把它放在这个实际面哈。那今天呢是在我退职之前是最后一次正规的讲道，在6月30号还有一次讲到，那个是非正规的。那次大家会看到一个现象，可能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的，就是联合讲道，有三个人上台轮流讲，那以这个做那个最后一次的讲道。那今天我就想，我还有点机会的时候跟大家讲关于牧师跟教会这件事情，一个关乎教会前途的问题，就是你怎么对待牧师，你跟牧师的关系，影响到 教会的稳定性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哈。你不是说整个教会好像，其实就是你一个人一个人加起来算的哈。影响到教会的稳定，影响到教会的发展，以及影响到你个人的福利哈。神的仆人与你之间的关系，对你的福利有莫大的关系哈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爱你的新牧师哈。我以下全部讲都是新牧师哈。爱你的新牧师，使自己蒙福，也使教会蒙福哈。那这个新牧师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。新牧师 ，quote unquote new pastor， 就他有一个新的职分，这个职分叫做主任牧师。他有一个新的担子，这个担子就是领导教会要承担责任，这个担子挺重的。就那个领导的好不好，教会发展怎么样？人家不会去找中文牧师的麻烦，会找主任牧师，所以他开始要承担这整个的责任。他有新的关系，一师一友，一尊一卑。我解释一下，我们的新牧师师母呢，算是年轻的中年人，40出头。我们教会呢，大概有一半人呢年纪比他们轻，有一半的人呢年纪比他们大。那年纪比他们轻的人，我这样子说，他年纪又比你大，他又是你的牧师师母，你应该对他怎么样？你必须要尊敬，你不能拿出不尊敬的态度来，你没有任何的理由。那第二种，就你年纪比他大的，哦，你50、60、60、70、70、80的，说他小伙子一个，然后你就看到你摆出老大的那个样子来 ，no。他是你的牧师，上帝的仆人，你拿出尊敬来。他是一尊一卑，那个尊呢是你尊敬他，卑呢是他自己要谦卑。所以所有的人，你不能说哦，这个牧师师母年纪比我轻或怎么样的，然后你就用那种态度来对他。 No， 新的关系我们有个好的开始，拿出正确的态度来对你的牧师。然后也会有新的冲突，你跟新牧师之间会有冲突，因为他突然之间他成为一个没有遮盖的攻击目标。如果他还是一个传道，如果还只是中文的牧师的话，上面有个主任牧师挡着，大家要找麻烦的话不会找他。但是突然之间上面什么都没了，他会成为你以后抱怨的目标，会有不满，会有怨言，批评跟毁谤，或者有些不讲不批评的人，那我就漠视跟否认。那这个是可能会有的新的冲突。然后有新的态度，就是那我怎么对新的牧师呢？那你看弟兄姐妹，我们决定对，特别是对牧师的态度，你说我是根据自己来决定我跟牧师的态度，我就是讨厌他，我就是看他不顺眼，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要摆出那个样子来，那是你根据自己。那如果是根据教会呢？哦，这个牧师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应该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来对他，那个就是出自于教会或出自于神的国度，这样的看法。就是你怎么决定你跟牧师的关系呢？可能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说，那我对他的态度就是用我自己的那种感受来对他嘛。但如果说圣灵帮助你可以往上升级的时候，就说圣灵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给我智慧，给我能力，给我担当，使我能够为了教会，为了神的国度，以一种态度来对待我的新牧师跟新师母。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来祷告的。具体说怎么样来爱你的牧师呢？我写了几样事情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牧师他的身份是传道人，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听他。当牧师讲道的时候，拿出你的精神来听他。那神给我们教会很有福气，跟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很有恩赐的新牧师，那他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你需要 pay attention， 拿出你十足的精神来，你不可以就是打马虎眼，你能够做的说最爱你牧师的最爱传道人一件事情，你就是要好好的听他的。那我这里打一个岔，关于我们教会，我常常对我的同工说， 也常常对弟兄姐妹 来说，就是我们教会的讲台，我 不是自夸哈，我们教会的讲台是在什么地方都站得住的，它是有它的品质，就是我们的不是牧师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看到某某弟兄某某弟兄站上来讲道，他们的那个讲道绝对不会比外面来的任何牧师要差。在你到神学院里面也是一样，就是这间教会的那个讲台上有它品质的保证在那里。那这个是我们要对神心存感谢的，因为都是出自于认真的对圣经的研究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他不给你做那些打马虎眼的事情，那你必须有这种尊重的态度来听新的牧师对你讲道。第二个就是刚刚所说的，是问候他，让牧师师母来到教会的时候，礼拜天早上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跟他打招呼来问候他，让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心里很高兴的，你也是很高兴的。你们不要对那个牧师师母有那种不好的态度出来。第三就是好东西跟他分享哈，几乎不是说所有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跟牧师师母分享的时候，绝大部分的那个分享的那个内容是忧愁跟烦恼，就平时他不会想到找牧师，都是有点困难的时候，那其实这是传道人当做的事情，就是分担弟兄姐妹的忧愁烦恼，用耳朵跟心灵去听他，然后来为他们祷告，祷告这是神对牧师的交托，他也是满心情愿的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偶尔你有好东西也跟他分享，不是说金银珠宝哈，是你家里种的那个树上长了几个桃子，你给他一个，或者你种的什么菜，就是一些小东西，你说好东西，哎，你想到了，哎，牧师师母，然后我带一把菜去给他吧，就是这种不伤大雅的一些小东西，但是有表达出你的心意哈，你好东西也跟他分享。第四就是你爱他的家人，除了牧师，你也要爱师母，也要爱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家人，因为那是他最在乎的哈，也要跟他同工。就是在那个事工上按着圣灵的带领尽量的与他同工。我说一个观念哈，这个观念你们听了之后一定会认同，你们说这么浅显的观念怎么还需要说呢，就是你看我们哈，我现在站在跟弟兄姐妹我把我自己当做平信徒哈，把我们新的牧师当做牧师哈，你看我们呢，就是说我们来教会哈，我就听着牧师讲道嘛，我来这间教会嘛，看大家有没有爱心嘛，牧师讲道好听不好听，不好听不行我换一个教会嘛。有时候我是来了一阵子不喜欢我扭头就走嘛，那有时候我是来了讲了一阵子没人听我的，那我换一个教会嘛。但是牧师他能够这么轻易换教会嘛，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为教会付出很多，其实那个牧师的话，他的身家性命，他的全力以赴的就是在神的事工上，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很 care about church， 但是可能你不会超过你的牧师，那你能够对新牧师做的最好的事情呢，就是一起在主里面寻求神的带领，然后尽可能的配合他，与他一起同工。但是这并不是说牧师是个 完人，牧师需要接受弟兄姐妹的纠正，你要匡正他，牧师他终究只是一个人，他的思想有不周全的地方，他有时候会犯错误，但他要接受弟兄姐妹的一个纠正，特别是在理事会里面，理事会九位理事是弟兄姐妹的代表，他们集体的智慧集体的看法牧师要接纳，那在平时跟弟兄姐妹 相处的时候，大家也要在主里面，如果你看到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的跟牧师来说，直接的跟师母来说，这个是对他有好处，也是对你们对整个教会有好处。那最后就是为牧师为师母为全教会来祷告。那我是衷心的盼望，就是教会我们有个好的开始，过两个礼拜我们的新牧师就要就职就要上任了，那每位弟兄姐妹 跟新牧师跟新师母之间有个好的开始。我是真心的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呢，它以后的荣耀，以后的发展，就是像圣经所说，这殿将来的荣耀必大过现在的荣耀。我相信我们教会最好的是在前面，然后有年轻有为的新的牧师来领导我们教会。这西区话语浸信会呢，会蒙神的祝福，但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这个退职的老牧师在内，就是大家一起的来共同的努力，一开始弄好我们跟新牧师之间的关系，二来就是刚刚我们整个的 用个感恩的心，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，神在圣经里面对于爱的那个教导，我们是一个谦卑跟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对我们的恩典，他对我们的爱，然后在教会当中拿出那最好的一面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彼此相爱，就把那些真的是不是很有智慧的，然后可以很轻易消除的那些东西，你就把它给弄掉，就是我们就是彼此接纳，我们就是彼此会问安，我们就是彼此以恩慈相待，我们就这么做，那我们看你这间教会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是难做吗？其实它一点都不难做，就是盼望这2019年呢，是这间教会要有更大的作为的啊！一年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。我们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主耶稣基督的爱，为你对这间教会的爱，以及为我们所做的预备，献上我们诚心的感谢跟祷告。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，也祝福我们的新牧师跟新师母，让他们一开始就职之后就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爱，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，也让他们的手上所做的工都蒙你坚固，得到你的成就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